然后他是全能的父。全能的父有关的经文很多哈，譬如说以赛亚书45章第7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12节，天上万象是我命定的。然后13节，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当传统教会在解释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或者是天地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一件事，根据圣经，他并不是一个创造完了就不管的神。有的时候，包括有些异端，各位，异端常常对圣经的了解和注意都胜过我们，我们需要更努力。有的时候，有些基督教的异端会根据创世纪里神第七天就安息了，然后你注意创世纪没有讲第八天他又上班了，没有，那个第七天安息就好像睡到就一直睡下去了。那么在启蒙运动以后的一个异端理神论 Deist 就是这种观念，就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世界以后就没有再管了，这个世界的进行就在自然的法则中自己进行，就好像上帝做了一个钟，做了一个万年钟，然后上好发条，就让那个钟自己，哦，很奇妙，他做的非常奇妙，很准确，但他没有在管。那可能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也会有这种想法，神或者是可能创造的时候很奇妙的在工作，创造完了就没有做什么，创造完了，也许在以色列旧约的时候做的多一点，新约的时候。耶稣身上也做了一些，五旬节的时候也借着圣灵做一些，今天没有了。各位，千万你要知道，我信神他是全能的，他不是只有创造。对，当我们讲他是天地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也会相信他是用他永恒的计划还有护理 providence 跟 creation 两个字不一样，Creation 是从无到有， Providence 是继续 maintain 保持喂养照顾眷顾他所造的这个世界，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仍然在治理一切的东西。基督徒千万不可以，因我当然我们常常问了，神都在哪里啊，神在做什么，可是圣经里这种经文太多了，就圣经从来没有说哦，神创造完了，或者我们一般讲的，哎呀，神的创造真是美好啊，好棒啊，只可惜现在啊，罪恶，就我们体会的常常是罪恶很多，那么创造很好，将来新天新地很好，可是现在不好。各位，现在上帝也在掌管，也不是只有我们，并不是推销那个什么有机和自然的，因为人文和文明的也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事实上很难分人到底是自然的产物还是文明的产物。但以理书5章21节，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但以理书5章23节，神的手里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不认识上帝的人的气息，包括管理他的一切行动。使徒行传第17章25节，保罗在亚略巴谷山讲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每一件事每个人，保罗不是在对基督徒讲这话，保罗对异教徒讲这话，我们你们，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被这位主照管理，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主带我来这里，你们住在雅典是因为主带你们在雅典，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好，这里有一个有一段经文我觉得很奇妙啊，把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拯救都放在一起来讲，很奇妙。那么因为我说这都有关系，因为都是神在那里做，所以虽然创造护理不是一件事，但是也有关系哈。在诗篇104篇，诗篇104篇是一个创造的描述。我猜很多的解经书都会说描述上帝创造的经文，那么包括很生动的描述上帝怎么第二节铺张穹苍，第三节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然后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第五节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就你看这些经文，你很自然就想到这是上帝的创造，在讲上帝的创造。讲上帝创造的经文里面，当然最有名的，我们最熟悉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然后很简短的约翰福音，也第一章也简短的提了神用他的道创造了世界。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诗篇里面也有，这些都我们互补的。好，就是我觉得诗篇104篇很有意思，把上帝的创造跟其他的都连在一起。好，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啊，这不管你怎么解释，反正神在创造，越创造越丰富了。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第九、第八节，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为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好，这里很显然是在讲到上帝的创造，可是你再看一看，这是只在讲到上帝的创造吗？你用深水遮盖地面，很像是在讲上帝的创造。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也有点困惑，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会问问题，我们会看不懂水从哪里来的。好，我们相信神创造了一切，各位，这些也都是信经的重要的地方，或解经书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讲这么多，我们只是看这个经文，它的描述好像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的状况是沼泽状，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然后神还没有把这个沼泽状解除，神的灵在水面上，也很莫名其妙的，神的灵在水面上，神的灵在沼泽上面，因为那时候好像水和地还没分开，神先把光和暗分开，照出光，再把光和暗分开，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还没有把沼泽的状况解决，神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这些我们在这里都不去解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哈。但是就是神做的创造的工作，一方面有创造，一方面有分开，就一方面是 creation， 一方面是 separation， 光的创造然后把光暗分开，水的创造然后把天上水天下水分开。到第三天神才下了一个命令，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各位，这里面都有很丰富的意思，不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我们只是在讲神的创造。那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可是好像地 地的问题要到第三天那么才解决，神把那个沼泽地的地方改善了。我们好像说哦，把那个引了一些排水管啊，把那个水排掉了，然后旱地漏出来，然后水就聚集在其他地方，这是创造。好，那么诗篇104篇讲的好像也是这样，原来是神的灵在水面上，地是被水盖住的，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再想想这像什么？各位，这是挪亚的洪水，从创造马上跳到审判，这是挪亚的洪水。然后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那么水在圣经里面尤其太多的时候，像海一样，常常是神的敌人。水有的时候也形容圣灵，也形容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水也有负面。你的斥责一发，水就奔逃，这又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过红海，圣经的描述在诗篇里面有讲，神斥责大海，也包括后来斥责约旦河，因为大海、红海、约旦河拦阻了他的仆人儿女的路，所以神斥责。所以这边哈，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的确在讲创造，但是也的确在讲审判，也的确在讲拯救。他很丰富的在讲。那这三个我们怎么把它连在一起？就是同样一位神在做事。有些解经家甚至我不太敢说这样解的对不对，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就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神在跟那个渊面黑暗做一个对抗。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过分了，但是把这个跟挪亚的洪水当然也是神的灵命令他来的，神命令他来的，也是神最后叫他退去的。那么在约伯记也有写，当大海的狂妄好像威胁到人地面上生活的时候，神有说，神这里有讲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就是神对海浪说停到这里。这我还记得以前带儿子到海边玩的时候，这英国有个国王也做过这个事，就第一次看到这海水上涨嘛，下去上涨下去，就带他到一个点，他到这里，爹地说停，哎，他就停了，然后就退下去。有的时候不准嘛，有的时候那个浪会稍微高一点。耶和华说停就停，各位，有的时候海不听的，那叫海啸；海不会不听的，那不是叫海啸。那叫上帝让海水上来淹没大地，跟挪亚的时候一样。好，我说这个就是用诗篇104篇，我们可以有一个了解，就是神的创造和之后的护理和之后的审判和之后的拯救是常常一起在进行的。那么也不必只想到说审判啊，或者我们在艰难中的拯救，那个 providence 就是神在供应人的需要，在诗篇104篇里面也有讲，像27节，万物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就这些都很清楚的反驳了第二者们的那种理神论的观点，就神没有在管，神很巨细无遗的介入自然人间天堂地狱的每件事，甚至不是介入，是掌控每件事，万物都在神的管理当中。 所以我在这里看诗篇一百零四篇也有一个感慨，就是诗篇一百零四篇所表达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也有审判挪亚的洪水，也有过红海的拯救，然后后面又讲到说神给万物供养万物，让万物如何如何，然后然后让他们生，让他们死，也就是诗篇里面也是整个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然后天天上帝都在那里发脾气。有神对罪恶的世界是发怒的，但是神对罪恶的世界天天每个时候也都施恩典的，虽然叫一般恩典，但是施恩典的。诗篇一百零四篇三十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尤其你在大陆性气候里面常常可以看到，春天来的时候地面变化的好快，秋天的时候从夏天到秋天也是变化的好快，非常漂亮，换了一个新的油漆，换了一个新的地毯，换了一个新的装饰，很漂亮。各位，这都是罪恶世界里神在做的事。诗篇一百零四篇讲上帝的创造，而那个创造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继续延伸到他管理的世界。我说好像，就是我们一般讲六日创造是结束了，但是他的大能又在每一件事上，包括相对的我们的被造，还有世界的这个春夏秋冬，还有每件事的改变，都在神的恩典中，神的权柄中。一百零四篇比较多讲到这些自然界仍然在神的创造管理审判拯救中，一百零五篇就讲到神在人文界政治界，不是只有以色列和大卫，是在他没有讲中国，但在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神，各位记得我们在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在讲这位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仍然在掌管每件事，包括爱你。一百零五篇里面讲到说神做的一切的奇妙作为，在有文明以后神也在做，他也在文明当中控制自然，自然当中控制文明。一百零五篇十六节，他命饥荒降在地上。各位，他不是只命雨水降在地上，阳光洒在大地，哦，金色的阳光洒在我的身上，那小女生的那个散文啊。他也让饥荒降在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所以你再想到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跟他降下饥荒也有关系的。好，将粮食全行断绝，说话的就要我们饿死吗？照创世纪写法，那个粮荒是很严重的，照法老的梦，是那个粮荒严重到七只瘦母牛吃完了七只肥母牛还是一样的瘦。各位姐妹，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很喜欢吃了那么大一堆把肺还是一样瘦，那是一个坏消息，表示饥荒很严重，连你的丰收都已经忘记了。可是好像创世纪在那么大的一个饥荒里面，应该是一个人都没饿死，为什么？在十七节前面讲打发饥荒降在地上，十七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当然你知道是约瑟。哎，照诗篇一百零五篇的写法，好像说有一天耶和华对约瑟讲，哦，我要派你去完成一件使命啊，你就到埃及去做宰相，然后告诉他们要在七个丰年的时候收存一些粮食，然后七个荒年的时候开仓赈灾。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打发给你一个使命嘛， 打发我们的宣教士到非洲宣教，打发你去传福音，被差遣被打发。各位你看创世纪，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约瑟什么时候被上帝打发的？约瑟是被他爸爸打发去看他哥哥在不在，结果他还迷了路，结果他哥哥看到他来要把他杀掉，然后要杀掉的时候有米甸的 人肉贩子经过，就把他卖给米甸的贩子，然后就卖到埃及做奴隶。哪里有一个里面你看到的一切的事是残忍下流罪恶无知，哪里是上帝在打发？各位，这就是圣经写的意义了。你在看不出有任何上帝作为的时候，你要相信神，我信他是创造、管理、拯救、审判万事的主，每一分每一秒每件事，这是使徒信心的作用。那么后面还有讲哦，二十四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大事小事你知道不知道事都在神的掌管中。二十五节，耶和华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当你看到，当你诉说，当你在主日的时候或平常的时候，你 confess， 你跟千千万万的信徒，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在场也好不在场也好，相隔千年千里万里也好，你在 confess 的时候有很多的果效，其中一个就是你有儿子了，你不害怕。那么我们因此不信也不怕星宿或者天象，耶利米书十章二节。哦，人会看到星星，看到太阳，看到这个预兆非常害怕，我们不害怕。我们会，当然你没有信心就更无奈了，在这个世界上大千世界变幻无常，实在是天道无常，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根本没有天没有道，有的话也无常，天天都在变化。我们相信每一件事看起来的意外，好的坏的，约瑟的被卖也在神的手里。圣经上记载说，这个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讲，有两个人出去砍柴，有一个人，哎，两个人一起出去砍柴应该都是好朋友，现代人不太懂什么叫砍柴了，砍树了。哦，我们台湾还有三老鼠了，就是砍个树，砍柴砍树一起去是好朋友，就没有想到砍的时候一挥，那个斧头脱了把，挥到没有砍到树上，那个斧头飞到了他跟他一起砍柴的人的头上，就把他砍死了。各位，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这是一个意外。生命记十九章第五节，神把这个人交在杀人者的手里，那不是意外，从人来看是意外，从斧头来看是意外。各位，不要说一个斧头砍到你，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不是意外。这各位可以去对比《生命记》十九章第五节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节描述这件事的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管理、审判天地以及其中万物，包括我的头发的上帝，我信。所以你信了，你就有很大的平安；你信了，就有很多的积极；你信了，你真的信了，就不会。当然，我们还是会抱怨，我们还是有疑惑，但是我们就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是我们的 confession。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也可以引申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天地的创造者，他创造，他继续管理，他审判，不要忘记，因此我们呼唤他阿巴父。那么我们呼唤阿巴父，耶稣在马太福音7:11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求他的人是谁？求他的人就是呼唤上帝的人，求祷告就是呼唤神，或者呼唤父，或者认识这父的美好而呼唤他。就像小孩子，妈咪手好痛，妈咪肚子饿了，呼唤，这需要很大的恩典我们才知道。好，这个是上帝全能的父圣父的部分。下面我们讲圣子的部分，圣子的部分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因为篇幅是很多。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是我们信友堂和很多中文这样翻译，直接翻译就不是了，直译是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英文也是这样想， 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our Lord， 我们的主。所以我们通常啊，就是如果照我们信友堂讲，我信我主，就是英文原文里面这就不是我主了，是我们的主。然后我们也会很快就忘记了我主耶稣基督那个主字，可是在英文里面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片语，是我们的主。这句话也再一次用我刚刚讲的话，你应该是这样了解，我信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信他是我的主，我信他被圣灵感孕，我信他是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对，这每一个信都不容易。那我们就先讲耶稣基督，我信啊，我信耶稣基督，他是耶稣，我信他。那么他是耶稣，我们马上想到马太福音1:21，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耶稣，我们想到耶稣，我信耶稣，你就要有一个圣灵帮助你，就是他是一个拯救者，而且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者。那么相对的，你也就要想到各位被拯救，他是拯救者，被拯救你要想到从什么当中被救出来。救火员是一个拯救者，他救你脱离火。救生员，游泳池救生员也是一个拯救者，他救你脱离水。银行家可以也是一个拯救者，他救你脱离债主，他借你钱。医生也是一个拯救者，他救你脱离病。那么耶稣救我们啊，救我们脱离什么？马太福音1是说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是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我们从律法中被救出来，我们从死亡中被救出来。那么这一切的基本就是我们从上帝的愤怒中被救出来。我们耶稣是需要耶稣做很奇妙的工作，我们才能够被从这里面被救出来。当然你可以继续问，我们在上这个课就是希望你去想他怎么救我， 那么医生救你跟救火员救你是不一样的。救火员救你从来没有带一把针过去的，都用那个消防水、消防这个水龙头嘛去救你。银行家救你从来没有用什么救生圈救你，是给你一笔钞票。耶稣救你怎么救你？各位，这很奇怪的事，耶稣救你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你听过任何一个救火员是死在十字架上来救你吗？你是死人怎么来救我？你听到任何一个救生员他是死掉了来救你？我希望一个强大，这我们讲到常常提到，这是我们对十字架不太了解的地方，这是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根本恐怕基本上都不了解的地方。因为你要的拯救者，每一个人要的拯救者应该是超人、蝙蝠侠式，对不对？强壮、强大、伟大、聪明，起码比你棒。所以当你想到后面我们会讲的，我们这个拯救者是这么软弱的时候，是很难相信的。彼得和门徒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当耶稣说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被他们伤害羞辱，所以死掉，第三天复活，彼得说这个事绝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你去跟医生约诊，他看你看得很好，然后说我下个礼拜会死掉，第三天复活，哎，就算复活你也会说最好不要死掉。好，这些有就都有我们很多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要从律法中被救出来，有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使徒信经这个课上讲，因为那是神学其他的部分。不过我们就先讲，他是一个拯救者，他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他是独一的。这不是我们基督教对基督徒说的，我们很惹人愤怒的、讨厌的，跟人家讲你信错了，你需要被拯救，你需要被拯救，而且只有耶稣能救我，就能救你。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少讲的话，对吧？我们今天劝人来信耶稣，通常不会讲：“哎，你很可怜，你很惨的，我看你这有血光之灾啊什么什么。”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说：“哎，你来来，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就是我们带你去 shopping 啊。”带你去参加我们的郊游啊，参加我们的温馨的晚会啊，我知道亲戚常常就是，每年的迎新都是温馨的烛光晚会啊。我们不会说你快要死了，赶快来，不来你我们就要替你收尸了。各位，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主。他是耶稣，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好，然后我信耶稣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啊，说起来还真不好懂的。虽然我们好像常用这个字，基督很不好懂。基督是受油者，就是被油浇在身上的这个字的意思。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受膏者，被膏油浇在上面。那么这油是象征，或者把油浇在一个人身上是象征承受了责任或者职位和能力。耶稣也被油膏了，呵呵，你从来没在圣经中除了那两个女人用油膏过他，你就不太有印象耶稣被油浇过。各位，这一点我们是更没有这个印象的。我们当中谁被人家用油浇过？顶新的油你都不要浇，对不对？其实有啦，姐妹常常用什么什么什么乳啊保养的，那是擦你的脸哈。但那个也不是你承受什么责任或者什么能力，最多是让你皮肤变白一点这一类的事。耶稣被什么东西膏？耶稣是被圣灵，圣灵好像油一样浇过他。父用圣灵来膏子，这是 我信耶稣，他是基督，他是被神用圣灵来高过，要他承受一些责任，要他承受一些职位，要他承受一些能力，好做一些事情。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圣灵膏耶稣，圣灵给耶稣能力，圣灵给耶稣职位，圣灵给耶稣工作，对我们也是这样。好，那么他的工作是什么？耶稣基督，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基督的工作是做，第一个是做祭司。不仅做祭司，他也做祭物。各位，这些都进入到我们非常陌生，就是这些词句常常用，但是我们不太了解里面的意思啊。耶稣做祭司，祭司讲再直接一点，你们很难想象，祭司最像的工作就是屠夫，杀猪的。耶稣是杀猪的，当然不是杀猪的，杀牛杀羊的。那么耶稣又是祭物，所以耶稣就是猪牛，不是猪牛，耶稣是牛羊，这我们不太懂哈。他做祭司，这个在希伯来书讲的比较多，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天主教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段经文，因为基督徒来到教会，包括牧师的责任和工作，以及基督的我们说的责任和工作，我们比较多，基督教会多强调他好像老师一样，就教我们讲一些道理，告诉我们。那么基督教是很强调讲经讲道理，主日学等等。天主教这几十年也开始注意这些哈，但是他们的核心仍然不是，他们核心还是杀猪。对不起，这只是一个形容让你记得，他们的核心是献祭。我不知道有其他宗教是这样的，就是一般什么妈祖啊、游街啊，或者就是我们民间的这些宗教的信仰，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不太知道，我也觉得当事人不太知道，就是他们的信心，我们刚才讲过，不必多了解，反正你就很诚恳的去做就好了。那么，跟天主教的或者跟我们基督教有点相似的，我倒觉得像鬼月。对不起，我这只是要让你有联想啊。鬼月照我所知道的是鬼都跑出来了，我都不信这些事啊，我只是让你能够明白，不信，我并不信这些事。好像听说鬼月鬼都出来了，鬼出来了，所以就要不断的什么，应该是给他吃了，就是幸好他们，我也不知道台湾以后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现在都是给他们吃嘛，所以鬼月的时候就是常常看他们在烧这些东西。如果那些鬼是好色是嫖的话，我就看到以后都在烧花花公子这些杂志了，就他们要吃给他们吃。这个跟天主教和跟我们讲的有一点点近，但是当然那个是假的，那是邪恶的。教会里做这些东西有一点近，近在哪里？就天主教我们刚刚说重要的是献祭，献祭当然也不是献给上帝吃的，不过你要这样讲有一点点关联，就是给人吃了以后我们心情好，杯酒释兵权，开一桌宴席，大家握手吃一顿饭就好了。有一点好像耶稣献上，如果他是那个祭物，最起码圣经讲耶稣把自己当作一个无瑕疵的祭物献上，让上帝很喜悦。圣经里面应该完全没有用过上帝吃了以后就很喜悦。旧约里面 当献祭给上帝的时候，有一些间接的字眼在讲好像给上帝吃一样，包括在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那么圣殿就是上帝的家，圣殿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很小。至圣所呢，应该是上帝的卧房，就是上帝在那里睡觉或者就在那里休息。圣所，哎，不是上帝的办公室，哎，上面没有什么电脑桌啊，或者是上帝不在那里办公。圣就是上帝住的家哈，真是很奇怪，就两个房间，一个就卧房，那是至圣所，一个不是浴室，就是餐厅。圣所是餐厅，因为圣所就有一张桌子，那张桌子放陈设饼，就给上帝吃的。各位，这些当然都是比喻的说法，要你有个观念，神跟人是生活在一起的，好像吃和睡都在一起的。神完全不要吃这些，也不需要睡，但是要给人这个印象，就是神跟人是很近的，是与人同住的。在旷野的时候就住在会幕里面，后来长期住在耶路撒冷，后来象征性的离开了，后来最象征性的也最具体的又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约翰福音讲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照原文讲，就是道成的肉身在我们中间搭了一个帐篷，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为耶和华搭了一个帐篷，他住在我们当中，最起码有两个房间，一个是餐厅，一个是卧室。好，我这里要讲的是耶稣是基督。圣经里面没有在讲耶稣是基督被上帝吃了，上帝就很高兴，然后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要把这个观念放在你们里面，就是耶稣做的事让上帝很喜悦。有一点类似的就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就献上馨香的祭，那里上帝还没有吃哦，上帝只有闻。当然这也是形容的，如果上帝没有嘴来吃，上帝当然也没有鼻子来闻，那都是形容的。神是灵，没有这些，上帝很苦心的要让我们了解他跟我们的亲密。上帝喜欢我们什么？上帝喜欢挪亚献一个祭，那个祭是甘心的，那个祭是在被上帝拯救以后他甘心所献的祭，那个叫馨香的祭，那是上帝第二次喜欢的祭。第一次是亚伯的，结果亚伯死了，第二次挪亚的祭。这中间没有看到圣经有别的献祭，那个馨香的祭就让上帝跟人立了一个约，那个约是平安的约，那个约是和平的约，我再不用洪水来毁灭人了。所以那个馨香的祭也跟就再到后面哈，就以色列很熟悉的陈设饼好像是上帝的主食，当然他从来不吃，那都是祭司啊利未人吃了，而且大卫和跟随他人也吃过。另外一个就是那更重要的，各位我们都不吃淀粉了嘛，饼不要吃，陈设饼不要吃，可是我们要吃烤肉，就是牛肉啊羊肉啊，那就是赎罪祭啊燔祭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祭物，形容的方式有举祭摇祭这些东西，反正就是包括举祭常常是一块好的腿要在耶和华面前举一举摇一摇，我觉得那意思跟我们餐馆以前啊拿一条活鱼摔在你面前差不多的意思，告诉你，你看到没有，这是好东西哦，我给你了。举祭和摇祭我是这样来解释的，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各位，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这是很亵渎，我希望你要知道你跟上帝是很亲切的，也叫你对上帝要更尊重，你的生活饮食每件事都跟上帝是同行的。好，不过我们还是要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献上去了，没有说被神吃掉，但是献上了馨香的供物。你要说那是被神怎么样？被神闻了吗？闻比吃要文明一点吗？ 不管怎么样，圣经是表示耶稣把自己献上，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罪将自己舍了，就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死亡、律法和一切。就这里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东西，在教会历史上，在神学上也讲，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他最后的死在十字架上，重点正统的讲法不是针对魔鬼的。有一段时间在近代也复兴了，在灵恩派更是复兴了，耶稣的工作就针对魔鬼。你看那个灵恩派天天都是打鬼嘛，对不对？那么天天都是赶鬼嘛，啊，奉耶稣的名赶鬼。那么耶稣的工作里面不是没有这个成分，他有在世的时候赶鬼，那么他也给门徒这个权柄赶鬼，包括赶鬼常常也跟医病连在一起。但正统的神学都会说，如果要赶鬼，如果要消灭魔鬼的作为，耶稣根本不需要道成肉身，耶稣根本不必成为基督。各位你想也是嘛，耶稣或者三位一体的神在天上，鬼在地上捣蛋，啪给我滚啊，通通鬼都变灰了，对不对？不需要道成肉身嘛，要消灭魔鬼以上帝的全能来讲太简单了，就是上帝说一声就吩咐了，就通通没有了，对不对？对约伯，对就是圣经里面凡是讲到撒旦魔鬼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耶和华只要说你可以这样做他就可以这样做，耶和华说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那个撒旦可以把约伯整得半死，但是当他可以病到那种程度，耶和华说你不要取他的性命就不会死。各位，鬼并不重要，虽然好像尤其灵恩派很怕鬼，我们不怕鬼，鬼并不重要。各位，严重的问题是神，神不能不罚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不能不定我们有罪。那么好，这一点圣经里就没有再讲了。圣经里面也许圣经要表达的都是这个三位一体，那么他们都是神，都是有恩典的。至于这个恩典尤其在耶稣的死上面，怎么死和复活上怎么拯救我们，圣经就没有再说了。这个在其他的更仔细的圣经里面有讲，尤其在改教运动以后。好，不过我们回到这里，他做祭司，第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两个永远，永远的赎罪祭，永远完全。那这也很奇妙啊，各位，耶稣的死或者耶稣的道成肉身和死和复活，我说最重要是针对上帝。那么就这个字在圣经也不多出现，新约出现两次，就是挽回祭，就好像耶稣所献的平息了上帝的震怒。我刚才用一直用吃来形容，只是我们能够懂，摆了一顿饭局啊，两边杯酒释兵权，或者是握手言和啊，请你们吃饭，你们两个拉拉手，吃一顿饭，建立感情。这个在圣经里面也讲很多，但是献祭可好像可以等于请上帝吃一顿饭，但圣经又没有用这样的字眼。圣经有用间接的，好像陈设饼是上帝的食物，好像耶和华悦纳这些祭物，有一点好像觉得你今天请我吃的饭很像样，让我很满足。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讲法，传统的到就是尤其我们基督教还有包括安萨姆所讲的，就是基督的死平息了上帝的震怒，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如果你要用残忍一点讲，并不是上帝吃一顿饭，包括吃他儿子的肉，各位你听得进去吗？而是上帝把他儿子痛打了一顿，消除了他的愤怒。这我只能也是用形容的方法。各位，如果你觉得这些都很奇怪的话， 我请问你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怎么回事？不是被吃，不是被打，那是怎么回事？你只能看到世俗的这一面，他被比拉多他们钉死了而已，很痛苦的死。可是这些事后面是有上帝的旨意的，而且是上帝公义、善良、慈爱的旨意。而且这些旨意，如果说是平息了上帝的震怒，而且让上帝非常喜悦，甚至圣经也有讲，他喜悦上帝喜悦耶稣，然后赏赐他，给他各样的丰富，这些丰富就转到我们身上来了，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信我主耶稣拯救我，基督受膏者承受祭司和祭物的工作，让我完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各位，这进入的就是我信耶稣基督，这基督就可以讲很多了。对，你念的时候，你下次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记得多少，你要知道很丰富的，很感恩的。要领我们到神面前，基督领我们到神的面前，当然这又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领你到神的面前远远不如领你到迪士尼世界或者搜狗的专柜或者是什么面前有意思。领我们到神面前跟神和好。好，基督是受膏者，做祭司，做祭物，还有第二个，他做君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三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个基督是就是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基督，是我的基督，是我的祭司，是我的君王。尤其是君王跟是我的主也有点像，就是你对他是会信靠还有顺服的。那么第三个，如果他是基督，就是他做先知，被圣灵膏了做先知。做先知让人认识神，认识人，认识自己。就耶稣的工作不是只是解决人和神中间罪恶的问题，虽然这是可能最重要的，但耶稣的工作也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宰，这我们就一语带过。耶稣也是我们的老师先知，叫我们认识神认识人，他的工作。这个在十字架上有，在他平常讲道里面也有，在他言行里都有。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要知道神是什么样子，你要认识神，你要借着耶稣，借着耶稣的教导，耶稣把他表明出来。这有点像这很多东西了。你要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也许你看一个山，看一个水，看一个建筑，或者是到松山机场，或者是北京的什么地方，你能够认识，把它表达出来。你要认识上帝，要他的儿子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表达里面包括教导，包括行动，还有人。你要认识人，人到底是什么，包括你是什么，也要透过耶稣。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显出他是神的仆人，他把神儿子的形象也都显出来。而这个显出来里面也包括我们做人的，我们重生得救，神的儿女，我们要有神的形象，也需要受苦难，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第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将他升为至高。好，这个可能你念哲学，你念文学，你念医学，都会讲人到底是什么，男人女人是什么，我们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是会哭会笑，我们会创作，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腓立比书用很简单的耶稣的事情，他的最卑微，人呐、啊，人像奴隶，人呐、啊，人像什么？人像至高的上帝。你都透过耶稣知道，你也都透过耶稣认识你自己。你可以做多伟大的事，多卑贱的事，就你要认识人的极限限制太多了，和人的没有极限，没有极限就是你在上帝的恩典下所能够经历到的，所能够活出来的，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好，我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要讲我信他是神的独生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这么奇妙，是在我们的身体、灵魂、心灵、意识、生活、今生、来世都丰丰富富有的。主啊，这一切的丰富，把它用文字来表达似乎很不足够，主，我们求主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当这个文字语言印在纸上，借着声波来传扬的时候，主，求主让我们被你所造的头脑心灵也能被光照，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能够相信，能够赞叹，能够敬拜，能够感谢，能够传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下课。